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在晨祷中要来看列王记下，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十章的经文。所以从第十章的经文，我们就是延续昨天第九章的，就是我们看见神兴起的这个耶户，他成就了以利亚的这个预言，就是对以色列王的审判。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他也除去了其他的这些王的家属，然后还除去了巴利偶像的权势。所以从这张经文我们就看到，哎，耶户非常热心的执行神的吩咐，而且是非常快速的，就除去了亚哈家和亚哈谢家所有的后裔和亲属，并且灭绝了所有抵挡神的那些的恶行可以继续传下去的那些人，灭绝这些人，以致这些抵挡神的恶行保证不可以传下去。然后我们也看到耶户这样做的时候，他也同时为了他刚刚得到的这个王位除去了后患。所以我们从经文知道耶户他是按着神的指示去做这些行动，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在为神发热心的时候却没有完全遵照神的旨意，就是有一些事情他也越过了神的界限，以致过分的热心，而在过分的热心当中就掺杂了自己的私心去行事。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耶户的身上来学习热心与私心的功课，让我们真的可以做一个真实按神心意为神大发热心的人。所以把今天的题目就定为耶户的热心与私心。从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一到二十七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耶户为神发热心的这些工作，但是是真实吗？所以我放了一个问号，大家可以一边看的时候一边来看看，哎，耶户的热心是否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第一，我们就看到他在第一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灭尽了亚哈的儿子。我们就看到耶户他是一个很强势的这个性格，所以他一领受了神的启示之后，他就马上的大发热心，然后以手段强硬的方式去执行这些任务。所以可见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领袖，而且是手段非常的强硬的领袖。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耶户就在耶斯列击杀了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和耶洗别之后，他接下来他就立刻采取行动来铲除亚哈的七十个儿子。说真的，哇，七十个儿子真的不是少数。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要杀七十个人，他如何行动呢？原来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人的聪明的一个领袖，他就写了信去挑战那些亚哈家的家臣啊，那些长老啊，还有那些教育亚哈众子的那些人，他就写信去挑战他们，叫他们选从七十个儿子里面选一个起来当他们的领袖。但是这些人接到信之后知道这个耶户已经杀了两个王了，他们就不敢和耶户作对，所以他们就愿意遵循耶户的吩咐。所以接着耶户就写了第二封信去叫他们把亚哈的众子杀掉，并且拿首级带给他，就是把他们的人头带到耶户那里去。于是这帮家臣长老就真的听了这个耶户的吩咐，杀了这七十个孩子，七十个王的儿子，而且听命了将他们的人头放在城门口堆作两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哇，有这个耶户他不但强势，他是很有心机的，他懂得利用人的那些惧怕的心理，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亚哈的这个七十个孩子全部都杀掉了，而且将他们的人头堆在城的门口。 将这些人头堆在城的门口，其实在古代这个中东的风俗里面是要公开阻止来下诅那些要叛乱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要看到，不要说七十个人头，今天你假如看到七个人头，你也会被惊吓到。所以可见这个亚哈王办事是在有他自己的心机，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把七十个人头堆在那边，让人先有了那个阻吓的作用。然后另一方面，经文也让我们看到耶户他就公开承认王是他杀的，但在第九节他又说王的众子却不知道是谁杀的，就是堆在城门口那七十个人头到底是谁干的这回事。他这样讲的用意，其实他就是要证明亚哈王朝其实已经很多人想要反对了，所以他虽然杀了王，但是他的孩子他的儿子不知道是谁杀的。而且他接着也说这个王室被推翻其实是神的旨意，因为他在接下来他就说，所以他接下来说，由此可知耶和华指着亚哈家所说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因为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他就用这句话来显示说，哎，其实这个王全家被杀是早已预言了，是神的旨意来的。所以他让大家看到他不但推翻了王，他还是在替天行道，为神做事。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耶户他很聪明，他为神大发热心，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他所做的也是遵照神的吩咐。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在遵行神的心意的时候杀了亚哈的众子，但是在十一节也让我们看到他杀了就是亚哈家在耶斯列所剩下的人和他的大臣密友祭司，没有一个留下来。就是说他在执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其实他过分的行义了，过分的热心了，已经越过了神的界限了。所以神在何西亚书第一章第四节就有宣告说，我必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可见神也不喜悦他这样越过神的吩咐去杀了一些无辜的人，滥杀无辜。所以这里让我们看神在何西亚书第一章第四节所讲的话，他并非要追讨耶户为他大发热心，而是要追讨耶户超过神的界限滥杀无辜，过分的热心，过分的行义，其实这也是一种罪。因为神没有要杀害亚哈的朋友祭司和臣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过分的行义，过分的热心的时候，超过神的吩咐，原来也会让我们陷入自己的自义，然后就陷入自己的私义私心里面。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能够时刻的警醒，在为神发热心的时候。因为很常我们为神做事的时候觉得我要积极，这是完全对的，但是过于神的吩咐的时候，其实不但得罪人，有时也会得罪有时也会得罪人。前面我是讲不但会得罪神，也会得罪人。所以第二点我们就看到十二到十七节，他接下来的动作就是杀尽亚哈谢的亲属。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耶户他杀尽了亚哈家的人之后，他就去撒玛利亚，就是要去到他的王宫那边，他现在得王位了，他要去到那个首都的地方。所以他在途中呢就遇见了犹大王亚哈谢的弟兄，也是在第九章他杀掉了这个犹大王亚哈谢，现在他碰到了他的弟兄。这些人不知道亚哈家他们的人已经全部被杀害了，所以他们这班人还说要去探望这个王。所以耶户看到哎，这个是王的亲友，他觉得也要一起来对付，所以 他就接下来说要活捉他们。但是刚刚说要活捉之后不多久，我们看经文也看到他就杀死了他们，而且一共是42个人。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耶户也是一个口不对心的人。很常我们自己会这样吗？似乎刚刚说了别人不应该这样做，但是转身我们自己又在犯自己的软弱。很常我也是，哎呀，看人家骂孩子为什么这样过分，但是回到家看到孩子不耐烦的时候，我以同样的行为来对待我的孩子，常常令我反省。哎，人真的是很常会处在那种，所以要常常的警醒，不然我们就会处在哎，说别人但是自己却又陷入那个软弱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在神给耶户的使命里面，神只是要他杀亚哈家的人而已，并不包括这些犹大王亚哈谢和现在这42个人。但我们看到耶户不但杀死了亚哈谢，在第九章他现在也因为遇见了亚哈谢的弟兄，只是这样半路遇见而已，就连他们42个人一个也不留的完全杀掉。所以我们看表面上看来似乎他在替天行道清理门户，但是其实我们看他过分的行义的时候，比神更公义的时候，他就有私意掺进他的私心里面。所以耶户这个热心过头的热心就变成了借神的名在进行自己想要做的事，就是铲除异己。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户为神发热心还不用紧，他在16节还说，他就对这个耶拿达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所以从这句话我们也看到，其实耶户在为神发热心的时候，他也是要让人家看到了。很常我们为神发热心的时候，我们似乎是否也会有那种哎，要让人看到我是如此的敬虔为神来发热的，会这样吗？其实我们自己警醒，今天我们就是因为耶户的生命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缺陷，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以他为借鉴。所以其实我们为神发热心，我们只是要讨神喜悦，而不是要自己得荣耀，并且让人看见的时候可以称赞我们。是我们做好的时候人家称赞我们，我们当然是高兴，因为当人家称赞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将荣耀归给神，而不是暗地里说你看这件事只有我可以做得这样好。所以很常我们就不小心会陷入这样的软弱，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发现当我们越谦卑向神的时候，我们越会看见其实这件事得成功完全是依靠神成就。所以愿我们神帮助我们常常的谦卑在他的里面。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一句俗语，就是得理不饶人。得理不饶人就是说当我们在争吵的时候还是讲话的时候，哎，我们的理由胜过人的时候，我们就越讲越大声，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当然不能够亏欠人，当然也不能够理亏，就是做事情做错了而理亏。今天我们当然要行在神的真理里面，但是我们今天从耶户的生命也要小心自己，在我们得理之后，就是得理不饶人的得理之后，我们也不要不饶人，不然我们会很不自觉的就越过了神的地位，越过了神的审判，自己当起了那个审判官。因为我们的心如何，真的我们下一刻都不知道的。所以有时真的连我们自己完全都无法觉察我们已经在代替神做那个审判官了。特别是做领袖的，做上位者的，我们更要谦卑的求神来光照。因为我们的一个举动一句话不小心过于神的界限，我们不但不能造就人，反而是绊倒人，甚至让人偏离神。所以今天愿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看到教会其实很多的纷争，其实很常 在争辩的时候，大家都是用经文在辩论，而且要确认真理是站在我这边的，我是对的。然而我们就看到真理是没有矛盾的，而且真理不是用来互相攻击的。所以今天当我们产生矛盾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为神发热，而不是参进自己的私意，要去以真理来胜过人，反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真理里面能够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所以如果我们是用私意来解释真理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带来破裂，带来隔离的分离的时候。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这个经验我很大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在福音戒毒所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一般戒毒人其实都是所谓的半途出家的，去到那里才认识真理的。当然认识真理也很高兴，但是很常在辩论的时候、争吵的时候，甚至暗地里不喜欢你的时候，就会用真理来暗暗的来攻击你。特别是在所谓早上的 morning devotion 的时候，就会用真理来互相的暗暗的讽刺你不喜欢的那个人。所以从这里当时啦，我就看见哇，假如我成为基督徒也像他们这样，似乎比普通人还更加的恶毒。所以当时我没有信主。所以其实我回想，这些都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其实真理再讲一次，是要建立人、帮助人，然后让自己在真理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把真理拉来这里来 support 我们的说话，而是我们要站在真理这一边，让真理来带领我们如何去应对。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第三点，这个耶户怎样用诡计来除掉巴利的权势。18-28节里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耶户也为耶和华大发热心，他就用诡计骗巴利的先知进到巴利的庙里面，然后就吩咐那些兵和那些军长进去之后，把那些巴利的祭司完全的杀掉，还将巴利的偶像啊完全毁坏，甚至经文还说拆毁了巴利的庙作为厕所。所以从这里我们看，他确定，而且他也确定没有错杀任何敬拜耶和华的人，所以他在杀他们之前还叫他们确认，哎，这里我不要有拜耶和华的人，我只要全部敬拜巴利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从表面来看，这个耶户似乎是敬畏神的，他所要杀的都是拜偶像的人。但是经文就用了那句话，就是他使用诡计。所以其实这个诡计就让我们想到是用不好的计来骗人。他不像之前啊，以利亚这些他们跟这个巴利偶像的祭司对抗的时候，他们是光明正大的来挑战他们。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个耶户用诡计还不用紧，他甚至还可以假装来向巴利献祭。所以这里证明我看到，就是耶户对神是不是完全的认真，而且他没有把祭拜偶像的罪看得很严重，就觉得我要得到我的目的而已，所以他可以假假的来敬拜这个偶像，而且他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示范，尤其是他刚刚身为一个国王，会带下非常负面的影响。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耶户他不择手段的为神发热，执行神的托付，表面上看来他真的是为了神，但是我们就看到他用的方法却完全是属肉体的，是自己私意自意的行为，而且我们看到甚至是有恶毒的手段，所以他的整个过程是充满的任意妄为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神拣选他审判这些有罪的人，但是他自己却不知道他也在罪中得罪了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要常常警醒。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从耶户的例子提醒了我们， 当我们如果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受了神的托付要去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看的，就像说现在神高立你做先知，哎，你也不要觉得我是神的先知，充满了那个骄傲啊，充满那个自以为是，不要让有私意掺杂进来，甚至还以为我是为神大发热心，最后成为神的代表，完全可以全权的来处理，不必经过神的同意。所以这里我们不但不要这样做，我们相反的，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榜样。主耶稣虽然也是与神同等，但是他却是谦卑的来到世上服侍人。耶稣也是为神大发热心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杀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动一刀一枪，他只是用慈爱、真理和恩典来将人挽回。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也要时时的警醒，真的在神的托付里面行事为人都要蒙神悦纳。然后第二点，我们就看到29到31节，耶户自义的私心。这里我们看到，哎，神怎样来讲他。第一点，我们就看到他没有除去金牛犊。29节就讲到，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经文跟我们讲，以色列拜金牛犊的惯性其实是从这个耶罗伯安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为什么会设立这个金牛犊拜金牛犊，就是因为耶罗伯安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恐怕以色列人上了这个耶路撒冷敬拜神之后，民心就渐渐的归向犹大那边，所以他就设立了这个金牛犊，防止他们去到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时对以色列人来说，其实渐渐的他们明白拜巴利是拜偶像，明白那些是外邦人的啊神。但是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因为从以前就传下来，所以他们可不自觉的不以为他们是在拜偶像，因为一开始他们就被耶罗波安误导了。列王记上12章28节就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跟他们说，金牛犊也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但是我们就看到耶户为神大发热心，他是清除了巴利偶像，但是那个男主人上圣殿去向耶和华献祭的金牛犊他却没有除去，因为一般百姓不知道这后面有些政治的作用，但是其实每一位以色列王应该都知道他有这个政治的作用。所以耶户如果今天他是真的全然的为耶和华发热心，他就应该除掉这个金牛犊，不然神也不会说就是只是耶户不离开这个金牛犊，让人家陷入这个拜金牛犊的罪。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保存金牛犊，可见还是有一些自义的私心在里面。他是用宗教上的热心除去了巴利这个偶像，达到自己政治上的目的。他留下金牛犊也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求神帮助我们火热的心，哎，原来也会陷入得罪神。因为我们很常常被提醒的就是我们要对神火热，不够火热就是神不喜悦。所以很常劝我们不要处在安逸啊，要更积极啊。哎，今天我们看到过分的火热超过神的界限的时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当你超过神的界限，其实就是你以自己的思想去行事也是不讨神喜悦。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所以没有除去金牛犊，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除去心中自己的偶像，其实这也是神不喜悦的。然后第二点我们看到，就是不尽心守神律法。从30到31节，30节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对耶户说， 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世代。这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虽然耶户有一些做的不合神心意的，但是当他办神眼中看为正的时，神依然纪念，而且应许说他的后代会有世代继续做王。所以现在我们明白，神看我们的心意，当我们办神看为正的事的时候，神其实随时都恩待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合神的心意呢，我们就看到当他没有这个耶户没有完全的来遵照神的心意的时候，三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后面就带下了他的国家有分裂的这个现象。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户为什么会没有完全的遵守神的律法呢？我相信就是因为耶户没有完全的去熟读神的律法，没有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完全的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以致很多时候为神所发的热心是过于神的旨意了，而变成了自意的私心在里面。所以这也是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信了主耶稣，哦，我没有偶像了，今天我是神的孩子了，便以为没有问题了。我们必须继续在信仰的生活中继续的来读经，靠神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除了离开物质上的偶像，也要离开我们心中的自以为是，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偶像也在我们心中要被除去。否则我们也会像耶户一样，有一些罪我们始终没有离开，就像他没有完全尽，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律法，因为他没有离开这个金牛犊。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为神大发热心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不是按这真理为神发热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历史上我们就看到很多为神大发热心但是不按真理所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就像扫罗还没有看到主之前，他也是为他自己的神大发热心，逼迫基督徒，以致他后来回转之后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错。甚至我们刚刚在祝棚节也听到，哎，犹太人大屠杀的时候，其实当时有一些啊，这个教会也在当中，可能就被蒙蔽而参与到这个大屠杀的事件里面，而且屠杀的是犹太人。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当我们为神大发热心，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警醒。当我们在严厉指责别人得罪神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我们不是犯这个罪而是犯别的罪而敢指责这个人？所以今天让我们不要陷入这样的蒙蔽当中，不但得罪神，也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让我们每个人就真的在真理里面越来越明白神的话语，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能进行遵守神的教导，然后我们才能真的用爱心彼此说诚实话，互相造就，而不是带下互相伤害。好，第三点我们就看到32到36节，就让我们看到拜金牛犊的后果。32节讲，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歇攻击以色列的境界。所以在那些日子，其实我看到就是在那些以色列继续拜金牛犊得罪神的日子里面，神就开始割裂了以色列。割裂的原意就是缩小，就是慢慢的削减以色列的境界，以色列的版图。这其实也是神审判以色列人继续拜金牛犊的一个罪。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当耶户为了自己的利益留下金牛犊的时候，他造成的这个破口就导致了连国家也遭难。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的选择 特别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的选择而得罪神，会带下很大的后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自义来代替神的旨意。当我们没有心中没有真正来敬畏神的时候，还有金牛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会像以色列这样，就会被割裂，渐渐的软弱，渐渐的失去能力，渐渐的偏离神。而且很多时候在服侍自己，还认为是在服侍神。所以今天让我们完全的明白，不要陷入在这个罪里面，因为这个罪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很常是我们不能自觉的。所以让我们常常的彼此提醒，彼此来造就。所以我总结今天，侍奉神的热心和人的私心其实很真实的，同时会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特别是侍奉神的人，要非常的警醒，我们为神大发热心是非常讨神喜悦的，非常好的。但是过程中我们更加要的是摸着神的心意，用神喜悦的方式去行事为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如何讨神喜悦，摸着神的心意，就是要熟悉真理，好好的追求神，跟随神，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不会像耶户这样为神发热的时候还有破口掺杂自己的私欲。所以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神使用，成为一个真正的是合神心意为神发热心的器皿，而且是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器皿。感谢主，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看《以利亚王记下》第十章，在这一段里头，我们真的从今天的经文也好，从我们刚刚所听的分享也好，你会发现是非常的血腥啊，尤其是在我们现在一个相对来说是稳定和平的一个国度的当中，我们就会感觉到战乱可能会带来很多的伤亡血腥。但是在这个不是属于战乱的一个世代当中，可是当时却发生了这么血腥的这些事情。那因为死亡本来就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所谓的平常就是说因为这是人生难免都会面对的一件事情。可是当这种死亡的方式，我们会对死亡有不同的形容，就像说当一个人所谓的寿终正寝，就是年岁到了睡着就离世了，我们说这是好死，这是属于叫做是一种正面的死，安息主怀，这些是正面的死。但是我们也看见有那种所谓的横尸街头飞来横祸，或者是那一种所谓的身首异处，就是身体跟头分开不同地方，这种叫不得好死。那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的是这般所谓的当年就是怎么背逆神，怎么样子随从巴利的这一个亚哈王的家族他的后代一个一个所遭遇的这些的事情。当然我们明白到在这一件事情上神其实有一个吩咐或者说神有一个命定，当一个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其实最终他会面临灭绝，面临死亡。那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是神的一个计划，但是怎么死我们就看见出现耶户这个人的时候。那耶户我想你说他的个性也好，刚刚形容他的那种的个人他的性格他的这各种的性情，我相信人其实是这样子的，人都有一种按照自然的情形，就是如果你在一个良好的环境里头被带大的时候，他对很多东西还杀一只鸡都很残忍，要杀鸡这是人的常情。可是当人在一个环境当中本来就习惯了，杀了一个杀了两个，久而久之他就觉得习惯了，就麻木了。所以对今天来说，相对比如说新加坡是一个很少发生命案， 虽然偶尔也有，但是不是每一天，很少。所以偶尔有一宗事件的时候，哇，大家会觉得哇很可怕，很残忍，哇，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我们也知道，即使是在现代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知道也有一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啊，这种所谓的斩首的这种的事件，即时至今日还是有发生的。那为什么有人下得了这样的手呢？你会发现，这也就是一种习惯的问题。一旦有了第一次，或者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训练一些孩子给他看这样的事情，看惯了，他们就觉得这也不是什么，这也没有什么。所以人性就会这样子。那很显然，这里所说的这些的死，无论是哪一种死，但是我讲说死亡的这件事情，要给我们反省的是，死亡可以很多种。你说在世上，应该好人就会好死，恶人就会饿死，不是饥饿的死，就是不好死。那其实这也不是完全，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也不一定是完全。就像耶稣的门徒使徒彼得，教会的那一个第一个把福音传开的那个大使徒彼得，他似乎也死得很惨啊，不但是被钉十字架，而且最终是倒钉十字架。那我们看到初期教会也很多寻道者，他们的死也是非常的可怕，包括圣经当中一些伟大的人物，先知以赛亚是被锯死的。所以就有很多种不同的死法。你说哎，这些人是因为作恶吗？很显然也不是。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我们似乎可以对死亡有另外一种的思想，就是地上的死亡固然是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永恒的沉沦，永恒的死亡。我想对基督徒而言，这个是我们有的一种的思想，我们更深的去明白，如果当一个人面对的是在永恒当中，你是怎样的面对永恒，永恒是不是永远的沉沦，那个才是一个可怕。所以今天基督徒有救恩，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生的道路，我想这是更关键，这是是我们要预备的。那其实在今天的耶稣所做的这件事情上，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在三十节这里说到，耶和华对耶稣说，因为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okay， 那在这件事情上，好像神似乎就是赏罚分明，在这一件事情上他做了一件所谓要铲除罪恶的这件事，是站在从神的角度。他今天他不是站在一个从国与国不同，所以你要来侵略我，我要先去除灭你。他不是从这个角度，他是从就是因为这个家族作恶，以至于神要除灭他们。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圣经在这里用了一个从正面称赞他的角度。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使到他不是他的家族就灭在那里，而是他的后代继续有人做王。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神对他做了一个正的事情的一个奖赏。可是同样的，刚才形容到说他的那种的残忍，或者他的那一种已经麻木了的一种的暴行，以至于他过了的那个部分，神也同样的会跟他追债。所以今天做基督徒，我们真的也要留心。我早期认识的一些教会的肢体当中有后来做了牧者，做了传道人。当年我们在一起在旧教会一起侍奉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人很正直，可是正直到一个地步，他的嘴巴却是很不饶人的，很会骂人的。后来做了牧师之后，我也发现他就是属于那一种哇，一直用他的嘴巴在骂人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真的 我想他做好的部分神会纪念，做不好的部分我相信神也会跟他追算，因为神是明显是赏罚分明的。那对耶户来说，这个地方说到他拜金牛犊的这一件事，那拜金牛犊刚才说到他在伯特利跟在但耶路撒冷是在比较算是中间 可是中间以南是犹大的地方，可是伯特利在耶路撒冷的北边，那但是更北的地方，就在那里设立祭坛，目的是为了不要让以色列民要跑到南部去。那可是这个祭坛怎么样设立呢？这个祭坛他就用了金牛犊。那为什么是从耶路伯安来说有金牛犊？其实如果你追溯的更早，早在亚伦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是百姓就为什么会制造一个金牛犊？因为他们看不到耶和华神你在哪里。那所以他们把他们的金器融了，做成了一个金牛犊之后啊，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你要明白到说，这个耶户当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其实这个部分他比较不像是说他去拜外邦的神，他们是把金牛犊当作是耶和华神。那这个就明明违背了神的诫命的当中，不可以为神，只有独一的神，不可以为他设立任何的偶像。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使到他陷入在网罗的一个原因。但是比起拜巴利啊什么这些啊，很显然他除掉这一些，所以从一个角度他认为他拜的是耶和华，他除掉了外邦，可是他却不知道其实这是成为他的另外一个取代的偶像。那这个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拜偶像了，可是会不会在我们的心中有出现很多金牛犊取代了？哎，这就是我们敬拜神啊，所以我们很看重某一个东西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是基督徒，可是这个东西却成为了取代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那个金牛犊。所以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去反省也自我提醒的。好，我想这是我们放在心中常常反省，求圣灵光照。好，我就分享到这里。